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为什么葡萄这么轻啊，这个声音
今天要来回到很久没有启用的板块，有点心虚，好久没跟大家闲聊有益了。
哦，闲聊有益，心虚啥呢
就觉得哎，这个板块好像真的好久没有出现了。
嗯，
然后好像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个板块，也是大家常常反响很热烈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在中间聊到的一些话题都是比较紧跟时事的呀，紧跟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我觉得当时每次聊这个板块都还蛮激动的。
嗯，其实真正心虚的应该是我呀。
啊，你心虚什么？
我没录过这个板块啊。
那你就更不应该心虚了。
初生牛犊不怕吗？我一直都是听众的，听的可以热火朝天哈，但是轮到自己抒发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还是会心虚的。不过还好还好，我们是闲聊。
闲聊，是的，一开始叫免责声明。
对对对，闲聊闲聊。那引发我们想要来聊一聊的呢，是最近的一个新闻。很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个新闻。就是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傍晚的时候一辆车子冲上体育馆，造成了碾压式的一个刻意的人为的灾祸，当场死伤几十人啊，应该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是我都不敢细想，浑身都会抖。因为我是个很怕血的人，我想如果当时我是在现场的那一个人，我肯定当场晕倒了。所以当葡萄来跟我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两个决定启动我们的闲聊友谊。虽然闲聊一开始启动就用了这么大一个新闻事件，可是我想对于很多当场的人来说，那就是个最普通的日常啊。傍晚去体育场上去健身，还跟一群小伙伴一起，可能正热热闹闹的非常平静安稳的过日子，当场有老人有青少年还有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更不能普通的一个日子了。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里，一个平静安稳的城市，所以似乎又跟我们每个人不那么远。
是，而且我都能想到这个事件一发生之后，不仅是我们在这里聊这件事情，今天将成为今天整一个中国，就是乃至我们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件的茶余饭后的一个聊天的内容，好像它又变得是一件日常了。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非常令人恐惧和震惊，而且就是细思极恐的这么样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说把它放在闲聊里面来聊，不是觉得它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轻忽的，这样子用我们好像很日常的只是去说笑一样带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像莫元姐说的，它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它就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可能面对的一个话题。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聊日常聊闲聊好像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背后其实都不平常的。
看似平常哈，实际上这件事情关乎生死啊。
是
我们看着是活着过日子，其实我们是在死亡的阴霾里在过日子。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啊？
是呀，真的。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就是在那个体育馆里面的那个人，我如果还活下来了， 从此以后我活着可能就真的不一样。
不再一样了。
对，因为肯定会触发我某些心里很深处的东西啊。我怎么去思考生死呢？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呢？就是因为我今天有可能一瞬间我就没有了。那我现在活下来了，我剩下的每一天的生命，我是做什么呢？
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应该会有各样的心理反应。记得一段时间以前，就在我们生活这个城市，也有一则新闻。当时是在一条非常热闹的主街上面，也是一个人，他报复性的行为，把车子开上了人行道。当时很多人在，因为闹市区嘛，在人行道上面赶着上班或者是下班回家，那是个傍晚，也是个傍晚的时候，人流最多的时候，当时的车辆冲上人行横道，也好几个人，死亡。哦，这件事情有一个目击者，他家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旁边的高楼上面，他租的房子就在那里，他那天在窗户上面看到了这个事情，他是我的一个很年轻的朋友，后来跟我聊到这个，我问他，我说你难过了多久呢？他说有一两个月吧，在反思这件事情，但是之后呢，忘了。我要不跟他提，他好像觉得哦，也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他其实就是当时的目击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社会新闻发生了，可能当场目击者会反应时间更长一点。我们这些远距离看到新闻的人，可能心中也会咯噔咯噔几天，但然后呢？还会想生死的事情吗？当回归日常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活着就是应该的，我活着就应该这样过？还有那些突然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安慰从哪来呢？还有吗？人的生死这么容易，那人贵重在哪儿呢？生命还宝贵吗？哇，其实我们的闲聊的"闲"字其实有味道的意思。所以不是真的闲聊，虽然这个话题有一点血腥哈，但那也是一种味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我觉得就值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或生或死，我们活着的安慰从哪来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每次这种事件、恶性事件，或者是天灾人祸也好，好像是突然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没有，第一感觉是什么？我的第一感觉是，生命就不是我掌控的呀。就像刚才梦圆姐说，我们计划着每一天可以计划，我要去健身，我要去饭后散个步，这都是我可以计划的。感觉上，我去散了步，我今天可以平安的回到家，然后可以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其实，你看，他就没有按照我的计划，没有在我的手掌中来控制，就我的命就真的感觉就是随时一个响指没有了
就不是你自己的，
啊。
好有哲理啊！那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属于谁呢？谁有资格
那
拿
这
你
个
的生
图是
命？
有标答吗？
谁有资格拿你的生命啊？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我们真的想透过吗？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徒的表达是我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么想，我看到这些事件，我还会这么震惊吗？或者是还是觉得哦，我有太多需要归正或者是反省的东西吗？还是我应该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哦，原来是真的，我的生命不在我手里，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应该还是有不同的。
那肯定啊，但是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属于谁的？那我们信主耶稣了，我说我们的生命非常笃定，我是属主耶稣的，有这样一份心安。我们的灵魂是因着信靠耶稣，被主耶稣宝血洁净、洗净了，我们的罪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灵魂可以到天上去跟神在一起，在天家里。可是如果没有这一份救恩的人呢？他们的灵魂随着身体这样的死亡，他们的灵魂去哪儿呢？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事件，让众人突然间去思考生与死的时候，我们日常会想到灵魂的去处吗？
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不一定让人想到灵魂的去处。
真的。
可能像普通人， 他能想到的就是要好好惜命，
嗯，
我要好好的爱惜，要更小心。像我妈妈看到这种新闻，第一个时间就是要嘱咐我出门要小心啊，多看看啊，如果有危险就要远离啊。我觉得就是好像人会自然的逃避那个最终的那个其实是更严肃更紧要的问题，他会想说我怎么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里面尽量去逃避死亡，逃避那个去处的话题。
确实，因为我们从这个新闻上看，生死是一瞬间就突然间临到了。当我们思考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时间长度拉长了，可能80年可能90年的年岁，我们似乎就不再想人本来就是该死的，人人都逃不开的呀。
是，
所以这个死亡的阴霾原本就是应该人人都在里头埋着的。埋葬嘛，这埋着埋着，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进坟墓了，忘了这事儿了，
不会发生了一样。
哎呀，这么说是不是挺冒犯的呀？人家活着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拉进坟墓里埋一埋呢？可是真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是咯噔咯噔的狂跳不已。当然会担心我自己的亲人，特别是不在身边生活的亲人们，我希望他们的城市是安全的，不要遇到这样一个疯狂的人啊！但是又怎么能够真的帮助到他们呢？就是我除了远距离的好好的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祈求平安，什么也不能做。这人的生命似乎也你只能看着，
是
没有任何办法。如果真的是一秒钟要决定生死的时候，也没有人真的能救当场的那些人，虽然他们很无辜，但就是事情临到了呀。
对，而且就算我们为自己为亲人为朋友祈求这份平安，但是说实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平安是不能延续到永远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对年轻的人会少一点，但是对老人有些时候我都在想怎么为他们祈祷，就是求神医治他们的病，求神延长他们的寿数吗？还是真的有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祈求，是他们有永恒的一个安息的地方。
是，我想无论我们人活着或者是突然死亡，如果我们很笃定这个人的灵魂是有救恩的，这个灵魂是在永恒的生命里的，那一份唯一的安慰才是扎实的。这就是真理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真的安慰。如果没有，我真的不能想象那些没有灵魂永生盼望的人遇见这样的事情，整个家庭会因为这样突然的事件垮掉啊。那些当场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怎么办啊？
但是王雪姐，你有想过吗？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样的信息不会安慰我？因为这样就证明生命不在我的掌控里面了。然后我是有一个像基督徒说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的。神决定我的生我的死的。然后我死了之后，如果我是得救的人，我归向神了。那我觉得很天然的人想法是，哇，那不是更恐惧了？这不在我呀，那我怎么办？我这辈子活着，我不是更不心安了？我不是更恐惧了？会有这种效果吗？
我觉得会的，很可能还有一种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现生命不是我自己的，那我可得好好的过，就快乐至上了，完全不顾了。那我想，每一个人面对这个，一定都有一个自己从主观上给出的答案。但是那个不是永恒的真理。总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你也许会听，也许会不屑一顾，哎，老生常谈了，或者说这跟我没关系。我想，既然我们是闲聊，那就是闲聊。确实，每个人心里对于自己的生命到底是属于谁，有很多答案。就算我承认我生命不能自己控制，我承认有一种能量是不是我这个小小的肉体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今天活一日，我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还要去自己去决定我今天的生命怎么过，我今天的日子怎样过， 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想的。那我觉得那就是，打个比方，一勺一勺的，你就算是用一个很大的勺，木勺、钢勺，再给自己挖一个坟墓，只是你慢慢在挖，你自己不知道，那是一个将来会埋葬你自己身体的地方，而且你还觉得那是一个好地方，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会入了黄土就没了，并非如此。如果人死了就死了。我们就不用讨论生命主权归于谁了，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个主权的，有个归属的。要么你是属于天上的，要么就是下地狱的，不是身体归于黄土那么简单。大家可以不信，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今天的闲聊。
哇！我刚才在想那个画面，就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勺子给自己挖坟墓，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很荒谬的，
很荒谬
而且他
吗？
自己很开心。要么我在想啊，这群人当中可能有很丧的、很颓的在挖的，因为他觉得好无聊啊、好无趣啊，每天就搬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社畜啊，就是百无聊赖的活下去。但是他也知道有一天反正就是为了就是要死的。他就拿一个小勺子，面无表情的，非常颓废的在那里挖。有些人就像刚才孟远姐说的，可能就是，哦，那我更要高高兴兴了。我要反正就要死嘛，我就开心一点，唱着歌挖，也是一种状态。但是最后你想，就是真的很荒谬的是，他没有想过入土之后结局是什么。他现在为自己在准备一个坟墓，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逃避掉了。最重要的那一个，不是我现在的状态，而是在永恒里面的状态。
我觉得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想成60年、70年、80年、90年，甚至100岁，但大多数人如果只是麻麻木木的想今天怎么办，大部分人是不会思考永恒的，甚至于可能不承认有永恒在的。但是哦，人的下意识都会承认，好像有这么个地方是安放灵魂的，因为这种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在网上面会祝福这些人。一路平安，一路走好，希望在天上你可以继续享受你的生活，诸如此类的留言和评论很多很多。我相信这样写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那他们这天上的路一路走好是怎么来的呢？那如果身体没了就没了，这一路走好说的是什么呢？所以有时我就在想啊，真理是不是真的存在？看似我这个肉体跟这个真理没有什么交集，真的是这样吗？就这个世间宇宙万物当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而这个真理跟我这个小小的肉体有关系吗？你有答案，笑得可开心。我们谈论的一个生死问题。
其实真的哈，如果人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奇迹。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像梦圆姐说，我这么一个具象的人，跟一个这么抽象的真理，它怎么能连得上？
对
就
呀，
算我承认我知道有一个真理，我也连不上，或者是连有没有真理都是一个 question。一个疑问的时候，那就更是无处抓了，就是你完全没有一个锚点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看咱们两个聊这个新闻哈，其实听到这儿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出来，我们两个聊天的氛围其实不是特别哀伤。甚至还带着那么一丝的平静安稳啊！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新闻，如果不是我们两个对于灵魂有笃定去处的人在聊这个话题，应该是悲伤的吧？所以有时我想，如果我把真理和我的这个小小的肉体连接的那个具象的点，我无法证明，那我想我心里的反应已经自证了。哦，我是一个知道自己去处的人，所以这个世间发生的灾难性的新闻，我会看，甚至于我也会心跳，但我还是平静安稳的，我的平安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个只有我自己的小小的肉体跟这个真理有实际的连接之后，我才能够确定的。但是你要让我用语言来描述， 这个真理到底是怎么进到我这个小肉体里的？我这个小肉体是怎么跟真理连接的？那我们这个闲聊友谊就不是一级的问题了。
对，这真的说不完。我觉得这种评价稳，是因为莫言姐说，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我的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我知道我以后了，我不会因为这种信息被吓到，或者是心里开始焦虑，哦，我今天是不是不要出门了？就这种类似的啊。但是我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反应，就是那些已经在那个体育中心丧生的，甚至是重伤的这些人，就他们的家属或者他们自己，是在怎样的恐惧和惊慌、害怕当中？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些，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份笃定可以传达给这样的人，不只是在这个恶性事件当中的这些人，而是当下每一个不管因为什么对未来担忧、对自己的生命的去处也好，对自己生命的状态也好，有疑惑的人，我觉得都需要这个一个信息。就像我刚才说，真理怎么可能跟我们发生关系？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是真理来找我们。就像现在这么多信息，这么多哲学，这么多的道理，人是很难在这中间辨明一个思路的，除非真的是真理有一天临到我们了。
是的，虽然有时候真理的临到是借助了这些灾难性的信息，因为当灾难性的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忽然间好像被锤醒了一下，我们开始思考关乎生死。当我们思考关乎生与死的时候，就接近灵魂的疑问了，各种问题了。就算有人可能听到这样的新闻，第一个反应可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允许？我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我都能想到，他们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你认识的神真存在吗？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无辜的人啊，为什么？”我经常被这样问的。我想，圣经也给了我们很多答案。主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本身就给了我们非常确切的一个答案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魔鬼在罪的控制下啊，这些天灾人祸，这个新闻属于人祸。但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录音之前那一周，在西班牙有一个天灾，西班牙有一个天灾，瞬间那个城市就好像不见了一样啊。那这些天灾人祸，神许可发生，真的是从这个永恒的有爱的神来的吗？为什么呢？在这些天灾人祸当中，我们的唯一安慰，他给我们了吗？怎么给的呢？我们怎么才能得着呢？哇，我觉得我们问了天问的问题。
对，其实这就是唯有基督的信仰可以为我们解答的问题，没有别的地方有答案，对吧？而且你刚才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就像真理临到了，我们现在这些对话有一个朋友听见了，他说：“哦，你们告诉我的真理无外乎就是，生命是属神的，只要我相信他，我在永恒里面，灵魂是跟神在一起。”有永恒的生命的，但是这个真理有安慰到我吗？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想，不会啊，因为我在意的是今生啊，我在意的是我在今生我能不能有健康，能不能够过得好。那永恒的事情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呀，那怎么能安慰到我呢？我觉得，那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大灾问，就是我们灵魂真的需要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需要什么？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这个生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只需要神嘛？那我怎么需要神呢？但是我现在跟神好像没有关系啊。那是因为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就是，其实大灾问是一连接一连的，就
对。
是说不完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刨根问底，问到底的话，我们真的会看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说我的生命不只是这一生这几十年的，然后我这个生命究竟在哪里可以得满足，在哪里可以得丰盛？这所有的一切，当我们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才会因为这个信息而得安慰。
对，而且这真的关乎所有权。 也就是你的生命到底是属谁的。
嗯，
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生命属于我自己的，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去工作，我们会得一个答案，我的生命属于工作的。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亲密关系中非常有张力的活着，我们会觉得我的精力都被这个亲密关系耗损掉了，我好像精力放在哪里你就属于哪儿的人了。而且这个世界，你觉得你属于自己的吗？不是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掌控者的。我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其实你仔细想想，如果不掩耳盗铃的话，你仔细想想，
是啊，
你到底是属谁的呢？
嗯，
小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出生，我会问他们，你们是属谁的？他们会说，属爸爸妈妈的。
嗯，
等他们有朋友了，我问他们，那你们是属于谁的？我朋友的。现在我的儿子长大了，交女朋友了，你们是属谁的？那当然属于我女朋友的。其实我仔细想想，人这一生啊，如果你不自欺欺人，你在想你是属谁的呢？如果你把自己定义在属于这个世界某一个工作里、某一个梦想里、某一个关系里，其实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而我们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无论你选择怎样一个好的居住地，它都可能会有恶性事件发生。你属于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被这个社会所有的罪笼罩着，无一幸免。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你以为你会选择一个乐土吗？一个充满平安的国家吗？有这个地方吗？
嗯，
现在我是没看到，哪儿哪儿都是天灾人祸。
对，
所以在这个世界，如果你将自己放置于这个世界，你就是属于魔鬼控制的，无一幸免。很不幸这个答案，但就是这么笃定。
是的，
人人活在罪中，且有一死。
是的。
天哪，我们不是要说安慰吗？为什么又绕回来了？
因为只有真理可以让人得安慰，这就是真理。我觉得孟媛姐刚才说的这一切看似是很悲观、很消极，但是当你真的相信它是真理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你就会有一条路可以走，是不用被困在这中间的一条路。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说的福音的信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这一切都已经付上了代价了。我觉得这条路走完了之后，你才发现说，哦，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那份笃定，那个真理带来的自由和平安和喜乐，才是这个世界都夺不走的。
哎呀，设想一下，你被困在一个敌营里，成了一个囚徒。这时候有一个大将军来披荆斩棘的救你，断开你的锁链，跟你
哇！
说。我来救你了，跟我走吧。
哇！
你说啥呢？
走啊！
你要向往那个自由才可以走啊。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在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给束缚住的吗？
对。
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做主的了吗？觉得这个问题要是能想明白，后面的自然而然会一步一步的去思考的。
慢慢想，
慢慢想。
我们今天只是把闲聊友谊这个搁置了很久的板块重新拾起来，也许我们会不定时的掉落一期让大家有点盼望。当
是。
然，如果你有对于闲聊的话题有你自己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是的。非常开心，今天又跟大家闲聊了这么多。至于有没有益处，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自己是得到了很多的益处。我觉得，就算即便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意义是在哪里，但是我们真知道吗？也是需要常常去问自己的。
哎呀，你最后真的是问了我一个扎心的问题。就在今天中午，我去触碰手机的时候，有个选择，去看那些新闻呢，当然是一些综艺新闻了，还是点上赞美诗。我同样做家务的时候，背景音我选哪一个？当我触碰的时候，哇！突然间，一句话飘过：“你是有主耶稣的人，你是属主的。”我的手指头 就点了赞美诗，因为点赞美诗才是和我的主在一起的时光。
哈利路亚，太好了。好吧，那非常感谢墨远姐，我们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期待我们的不定时掉落吧。
嗯，好，拜拜。
还没有，还没有，后续要听完。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会自己听到。
对对对，我们闲聊了，后面还有友谊呢。
对对对对对，好，就把友谊交给后面吧。
是的，是的，好，
好，再见。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一问，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赎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所以除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又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透过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感谢您的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期再见。